从日常生活的艺术生活到精英访谈，就由他带给你新视觉。
好的，欢迎大家回来，我们继续跟 Kelly 呢分享他的这个埃及的文化之旅哈。大家都知道埃及真的是充满了各种各样的神奇的古文明，带给我们的很多又是启发又是迷思，还有很多很多引发了大家的好奇，到它很多地方都是不可解释的哈。那 Kelly 请你继续为我们介绍你看到的博物馆的这些珍藏。
好的，对，其实在网上呢大家都可以看到很多的这种博物馆的图片，有很多其实都是正襟危坐的法老和法老的儿子们以及儿子们的儿子们哈，他们其实都是很严谨而且很威严的这个姿态。但是呢我觉得今天因为时间有限，我还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些比较有趣的，可能在你去旅游的时候可能不会特别注意到的一些事情。我们知道古埃及有一个非常奇特的习俗，就是我们讲过不管男人还是女人都很喜欢化妆。包括我们看埃及艳后的时候，我当时我就很震惊于她的这个眼妆为什么那么浓哈，就简直就是
很重
很重的一个非常重
的
黑线的大眼影。
对，
而且特别是上流社会的男人在出门的时候，他们那个眼线画的浓到都会把眼线一直从眼睛眼尾画到太阳穴，就
长长的一
对长长的一条拉到太阳穴，而且或者是从眼睛中间一直画到鼻尖上，就很长。除了画厚重的眼线呢，古埃及的男人还用很多化妆品，比如说经常涂润肤膏呀唇膏呀。
好先进呢、哦、
对对，在公元前11世纪古埃及发生了一次工人罢工事件，就是因为有官员扣押了这些工人的按摩油，所以让这些工人觉得生活简直
受不了了，
没法活了。
哇，真的。
对对，他们这么喜欢化妆可能也跟当地的气候环境有关系吧。因为
太干燥，
对，当地很干而且特别的晒，
他特别要注重护肤，
对，
保养，
对，是的，要防晒要滋润。但是画眼线可以保护眼睛这一点我还是不能理解。
他用的是矿物质的材料，
对的，
黑黑的
黑的，
就像用墨一样。
对，他说可以不让太阳晒伤眼睛，我觉得这一点我有点质疑。但是有一个说法呢，说它可以熏走很多飞虫，防止它们飞到人的眼睛里去，我觉得这个说法还是可以接受。对，
可以接受。
对对对。
他们又用那个睫毛膏吗？
没有用，
对，
那个时候可能还没有睫毛膏吧。
没有。
对，是的，
纯粹是眼线。
是的，
那眼线太粗基本上已经看不到睫毛线睫毛了。
对，看不到睫毛了。对，是的，
厚重的哈，
没错，
代替了睫毛膏了。
对，
我记得看电影他们的造型都是那样的，厚重，
很厚重，黑
的, 黑
的，烟熏。
对
对，其实大家可以在网上看很多的这种法老的坐像哈，但我还是想讲一些有趣的一些小雕像，还有小的这个小动物的一些画像之类的哈。在第二中间时期的墓葬里头呢，可以看到有很多湖蓝色珐琅质地的河马雕像。它的尺寸也不大，它那个水就是接近水的颜色，也就是接近这种蓝色的河的颜色，而且河马身上呢，胖嘟嘟的河马身上还画着有莲花、水鸟这些图案，来表明它的生活环境，
好美好啊，
就是、特别的可爱，
美好。
对，就是看到这些小的这种小雕像，就感觉和现代的文明撞了一个满怀。因为你经常可以期望在现代的社会里面去看到这么卡通的一些小的物件，你很难想象这是在几千年前的，
很田园的哈。
对，在几千年前的埃及的墓葬中发现了这么可爱的一些小雕像，真的是
有点穿越的，
有点穿越，真的是。对，那个蓝色就是我们现在经常可以看到的这种湖蓝色，就很非常漂亮， 也非常可爱，胖胖的。就
是当时的审美的水平非常
非常
的高，
其实是非常高的，其实是很超前的。
嗯，
对，他们为什么要给河马来做这个雕像呢？因为河马曾经被埃及人奉为神明。当然雄性的河马呢有了很强大的破坏性，相传古埃及历史上第一位法老就是在打猎的时候被河马咬死的。
哇，河马咬人的
啊，很厉害，
这么厉害、
那个、看在壁画上看到两只河马打架，他们的嘴巴都是大开着，上下两排的獠牙都非常的锋利，对，撑着非常锋利，
那嘴巴张得特别大、啊、
特别大，对，上下两排都是弯曲的那种獠牙、
嗯、
就也很可爱也很凶，就是凶猛凶猛的那种、
嗯、
对，
大兽，还是一个
大
兽，大
兽，对，是的。但是呢雌性河马为保护子女表现出来的勇气呢就很令人敬佩，所以生育女神 Tawarat 形象就是河马，河马的雕塑也被古埃及人视为驱散恶灵、帮助死者重生的灵物。他身上画了很多莲花，这个莲花的图案呢，在古埃及的文化当中有一种象征意义，就是重生。
那很早哎，
很早，
是
的，
就
是、
啊、
对、
嗯，
非常漂亮。
嗯，
哎，在这个博物馆里头，我还看到了有一个非常奇怪的一个。在石头上的一个刻像，它不是浮雕，它应该就是在石头上刻画的一个人物形象。我一开始认为这是一个小孩，因为他的五官他的四肢很短小，头很大，后来查了一下才发现他是一个侏儒。他的名字呢叫的爹爹好爹好，对，但是我不知道这个发音是不是对啊，就 DJEHOR。它的侧面的裸体像就是、
嗯、
是刻在一个黑色的玄武岩上的、
嗯、
刻画的非常的精细真实，就特别像现在的这种有点像照相的这种水平了，就非常的
高清度，
非常高清、
哦、写实的，
非常写实，它的这种线条，侧写的这个线条也非常的流畅圆润。
嗯，
就让我想起来在意大利的乌菲兹美术馆看到过的一个也很让我震撼的一个侏儒莫甘特的肖像，是意大利画家布隆奇诺在16世纪画下的著名的一个肖像。因为它是一个两面的像，也就是说画的这个莫甘特的正面像和侧面像、和背后的像都画下来了。在正面像里呢，他手里拿着一只猫头鹰，全身一丝不挂，背后像呢就把他的这个丑陋的后背全画下来了而且还有一个小猫头鹰停在肩膀上。所以我就在想这是为什么要画一个猫头鹰在他身上。后来呢其实是也是可以能理解的啊，因为诸如在意大利或者说在古代的欧洲呢，实际上他都是作为一个明星艺人的存在。
嗯，特别吗？
很特别，因为他们基本上就是属于像我们看过去那个歌剧有一个叫弄臣，其实他们都是属于给皇上开心取乐的这么一个角色。对，所以他们一定要很有教养，而且会有一种艺术才能、
特殊技艺
或者艺术才能。对、
嗯、
这个历史学家或者说艺术史学家瓦萨里就是说诸如是个聪明有教养极其温和的人，特别是这个莫甘特，我们刚才说的这个莫甘特，他是公爵的最爱，在佛罗伦萨的宫廷里头诸如被视为一种财产，但是呢他的主人就是莫甘特的主人科西莫呢就给这位弄臣给了一些土地，而且允许他结婚，其实是一种很高超的礼遇了。之所以在他的身上或者说在后背或者他手上拿着猫头鹰的这个形象，是因为猫头鹰在西方是被视为智慧的象征，
明白，
所以他的地位很高，而且呢宫廷认为他是一个很聪明的人，也就是说有智慧，所以要让他拿猫头鹰，
而且托付他对他的信赖，
对他的信赖，
高度的信任，
是的、
嗯、
对，所以 我再回到我们刚才看到的这个墓葬仪式上的舞蹈侏儒哈，就是我们在埃及博物馆里看到的。其实在这个博物馆里面还有一个坐像，也是侏儒的坐像，它叫塞波塞纳波。这个塞纳波呢是王室戏装戏服保管的负责人，还是主持祭司仪式的牧师。给他塑像的时候呢，工匠让他盘腿而坐，就是塑了一个盘腿而坐的形象，而且把这个头呢雕刻得很比较大。他的妻子，也就是说这个塞纳波是有妻子的，他的妻子是一个很健全的一个身体，他妻子搂着他，表示呢
不是侏儒，
不是侏儒，是一个很健全的一个身体，对，就非常
爱护完美的，
非常爱他这位身材畸形的丈夫，而且他的一双儿女在他们的脚边站着，就给人一种哇，这个侏儒好有福气的这种感觉哈，对，其实在这个女神哈苏尔神像里面也有一个又矮又胖罗圈腿的侏儒，对，就这个在这里面就是很多的侏儒的形象。为什么埃及会有很多的这种侏儒形象呢？我刚才提到的哈苏尔神庙里这个诡异的侏儒的头，侏儒的形象，它的表情呢还有一种非常不屑的一种表情，就粗粗的舌头伸向下巴，胡须呢像一堆乱草一样卷曲着，这就是古埃及非常著名的贝斯神，几百年间埃及人对他是非常的喜爱，而且这种形象还风靡地中海地区，后来他还成就了基督教魔鬼的样貌，就是大家可以看一看这里面发生了什么哈，就为什么会有这种演变，就是这种形象或者是象征意义的演变。其实我们说埃及的文化有很多严重的影响了希腊还有欧洲的一些文化，还有
是的，
对，比如说像宗教上中的一些意象哈，国家其实就是埃及的这个国家呢，其实还是很认可贝斯神的，因为他在民间也很受欢迎，因为他和生活中很多美好的事物相关，比如说性啊、酒啊、音乐呀、和快乐呀，他还有重要的保护功能，就是会保护产妇顺利分娩。换句话说，虽然在现代人眼里他的形象看起来有点可怕，但是他能够驱魔，能够驱除邪恶的鬼怪，所以这种形象呢就慢慢就出口到了希腊哈，但是呢因为希腊后来呢就是罗马还有希腊它的宗教呢就是基督教了哈，
对，
基督教其实是对这种异教徒呢，对这个异教它是有一些排斥的，所以说为了和其他的宗教竞争，这个基督教呢就会妖魔化其他的这些外来的神的形象，就到最后呢慢慢的这些侏儒的形象或者是就变成一个魔鬼的形象，
把它魔鬼化了，
就把它魔鬼化，
妖魔化了，
其实就对变成一个恶的一个神，对，所以贝斯呢就给我们一些启示哈，其实外表有的时候具有欺骗性，对，你比如说像我们刚才提到了很多很多埃及的法老其实都是很穷兵黩武非常的残暴的，但是他们的形象都是很伟岸，很高大，非常的端庄，对，雄伟端庄，有威严，但是实际上他们做了很多很多的不太好的事情，对，就像我们后来在有一个著名的小说《悲惨世界》里头的那个敲钟人加西莫多，也是一个人很丑但是心地很善良的这么一个形象。
形象，
对，对，所以不要以貌取人，
对，
对，
不要外貌协会。
是的，是的，对。其实，在1922年的时候，图坦卡蒙的墓穴被发掘，是引起了很大的轰动。我们要讲一讲为什么他的这个墓穴里会发掘出这么多的 这些文物，以至于它已经好多文物成了埃及博物馆的一个镇馆之宝哈。因为有很多的这个帝王，他们会把非常贵重的这些金银珠宝，还有一些非常贵重的一些文物埋在这个墓里面，就引发了很多的盗墓人蜂拥而至。
嗯，
后来呢，后来的这些法老就想，那怎么样才能避免这种事情呢？所以他们就找到了一个很远的地方叫帝王谷，就把他们的陵寝就埋在那儿。但是呢，时间一长也被发现了，所以还是被盗，就是有很多、
就是、
对
这个盗墓文化也很厉害、啊、
也很盛行，在当时也很盛行。 但是这个图坦卡蒙的墓穴之所以没有被盗，是因为他在19岁的时候就早夭了，对，非常短命，而且当时的河流和雨水造成的山体滑坡，就是砂石滑坡吧，正好把他的这个墓穴的入口给堵住了、所以在后来发掘出来的时候，大家都惊呆了，就这些唯一的这些什么很难得见的黄金面具啦，还有有很多嵌有宝石和彩色玻璃的一些面具啦，其实都是在图坦卡蒙墓里发现的。
嗯，
对，还有一个就是不得不提的，就是他的黄金宝座，就是他的寓意，其实就是金子的上面又加了很多很多金彩辉煌的一些松石啊、玛瑙啊、贝壳呀、珍珠啊来镶嵌，就这些人物都是用这些非常珍贵的宝石来镶嵌的。
当时的炼金术是很超前，
很超前，
很超前。
对，就是当时的这种青铜。青铜炼青铜炼冶炼技术都很高超、其实我们上节也说过，这是从两河流域中亚那边传过来的哈。
是的，
对，而且这个我们现在可以看到欧洲很多的家具，它的椅子腿其实都是狮子的腿，
那个腿的形状，
狮子腿。我估计这个也是从图坦卡蒙的玉座上这种形象来的、因为这个座椅的所有的这个腿都是狮子腿的造型，而且座椅的这个扶手的头上呢有一个各有一个精致的狮子头。对，这个好像在西方的家具里头也会经常会发现哈，就是是有金子的狮子的这个
尽可能的应用进去。
是的，没错。对，所以这就是又是一个文化和文化之间互相影响的一个生动的例子。
对，
是的。
对，
然后在图坦卡蒙的墓室的墙壁上还写了一句话，说我看见了昨天，我知道明天。
好好好，这个
很有力哈，
很有力量，
很有力量。
对
对,
对，
就和凯撒的那句话"我看见我征服"那句话
也
是异曲同工之妙。
是的，对
对，但这句话呢，更偏向于他的睿智，就是他与时间的这种融合，还有他对过去和未来的一种透彻的领悟。对，
参透，
参透。是的，
对，以时间为轴。
是的，对。还有一个必须要提到的就是法老阿肯纳顿。因为他的形象很特别，他是一个男人，他长着男人的脸，但是他的胸和腿都是女性的，就是给人一种雌雄同体的感觉，就像在意大利的一个是乌菲斯美术馆吗？还是在另外一个美术馆里面，就是有一个雌雄同体的人的雕像，
也是受他影响。
不知道是文化，
要研究一下、
对文化之间的一种共鸣呢，还是受他的影响，这个不知道。但是就是有一种遥相呼应的感觉。阿肯纳顿他的儿子叫图腾卡蒙，也就是图腾卡蒙就是阿肯纳顿的儿子。阿肯纳顿呢，就我们刚才说的是，虽然是男人，但是他的形象很奇怪，因为身体是女性的。他的老婆呢是纳夫提提，纳夫提提也是很有名的哈、就1907年发现的这个法老的尸骨显示，阿肯纳顿确实是长着一颗又大又圆，而且脑勺向后延伸的这个脑袋，就跟这个 博物馆里面的雕像其实是一模一样的，博物馆里面他的头像也是就是
朝后倾斜的，
朝后的、
哦、对, 对，
脑勺就特别向后延伸、
嗯、聪明啊，
是吗？对，
智慧呀、
啊，智慧哈、啊嗯，
象征着智慧吧。
嗯，他确实长得有点像外星人，而且他的身体很女性化、嗯，所以后来的人就开始就质疑他是不是外星人。但是如果是外星人的话，怎么会有这个头骨留下来？所以这里面只是一个猜测吧，嗯、这也是一个
谜，
对，又是一个谜，对，嗯。又说到埃及国家博物馆里头还有一个非常非常震撼的，就是除了法老的这些木乃伊之外呢，还有鳄鱼的木乃伊。
哦，
对，因为鳄鱼和河马其实是就是公的河马哈、
嗯、
是古代埃及人非常恐惧的动物，因为他们这种很凶残，战斗力爆表、
嗯、
就是会把人给咬死哈。
嗯，
所以呢他们把埃及的鳄鱼就奉为索贝克神。为什么要把它奉为神呢？是因为祈求他们死了之后不要打扰自己，所以就把鳄鱼做成木乃伊。在南方的一个城市还有一个专门的鳄鱼木乃伊馆，我们曾经也去看过，
看了，
对、
嗯、
而且你要在这个市集上经常会看到很多木乃伊的这个皮
怎么说、嗯、
就他们就把木乃伊
摘下来，
对，就把它做成、
哦、就是残破的小皮都能做成商品，
嗯，
衍生品，
对呀、啊、现在很多的名牌包不都是鳄鱼皮做的吗？
对对对对
对,
对, 对，
但是在埃及我看他们好多都是在展示，我不知道他们拿来做什么、
嗯、
包括我们后来去看到的那个哈利里大集市，好多的店铺里面不是卖香料吗、
嗯、
他们的房顶子上吊着，天花板上吊的都是鳄鱼皮，大张的，就是特别的、特别神奇。
有没有恐惧感？
我没觉得恐怖，我就只是觉得有一种很浓重的异域风情。
明白，
对、
嗯、
这就是他们当地的文化。
嗯嗯，很棒哦，鳄鱼皮还是木乃伊的鳄鱼皮。
是的
好的，谢谢 Kelly 给我们今天带来这么精彩的分享，那么也感谢听众的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先暂时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谢谢 Kelly，
谢谢环晨，再见。